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刚才我们一起读了但以理书的十一章，这一章比较长啊。我想给大家分两次来分享这一章的经文，不是一次学一半啊，是不同的角度。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属于什么样的书？
预言
啊，它的题材风格是属于先知书，是不是？那先知书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预言，就是提前说明末后的事。上个礼拜我们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地震，是吧？
对，5.5级德州。
虽然说这地震不大，但是我有生以来这还是最大的一次。这个地震的预告是非常难做的，到现在来说科学也解决不了啊，是一个没有办法预测的这样一样自然灾害。上一次我们也借着圣经跟大家分享了地震的成型啊，它的原因。其实地震有很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它里面有属灵的原因。这个世界的地震会越来越频繁，因为什么呢？恶贯满盈啊。人的罪如果不能得到对付的话，这个世界的灾难将会越发的严重，这是一个趋势。那么作为先知书，我们知道旧约啊有两大的职分，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律法。其实简单来讲呢，先知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律法呢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整本旧约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学旧约也是学耶稣。那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他还将要做什么，那是新约所告诉的。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当时而言，就这单一理他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件事情，就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要看这个事情很长很复杂，这个不要紧，你记住也行，你记不住也不要紧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这些事的那个时候，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有没有发生？他不是在记载一个历史，你知道，他不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来归纳总结，而是他提前预言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那么地震我们都预测不了，天气预报预测不准，你更不用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预测将来的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不论多大的学问。但是呢，人又想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人他总是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所以好多人就去算卦，是不是？你过去算过卦吗？其实算卦没用，就算准了也没用，是不是？你改变不了，你改变不了那个事实。那么单一理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就是他提前讲的这事情，结果呢在不久的将来就应验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不久的将来应验的这些事情，具体到世界上，具体到哪个国家，具体到哪个人物，它是怎么一回事。那下一次呢，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这些事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所说的不是在说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不是说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历史上发生的，而他是在说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地中海沿岸，我们说兴起的那些帝国，是不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一再的有预言，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域所要发生发展的历史事件，废王立王，朝代更迭的这些历史事件。那么这些事件 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更需要去寻求的，更需要去理解的。所以说他的这些预言不仅是在指不久的将来，他也是在讲遥远的将来，甚至是在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注意看，如果我们把他所说的这些指向遥远将来的这些事件，把他的那个所特指的那些事情，就是他特指的那些人物和国度的那些事件，如果我们把这些模糊掉的话，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像。那既然先知他预言了这个世界的整个走向，而且是这样的精准，他可以精准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物，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的生命，或者说对于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个最重要的帮助就是告诉我们，圣经的话都要怎么样？
应验。
哎，都要应验。那么既然圣经的话都要应验，那就说明我们所信的怎么样？是真实的，是不会落空的。将来这个世界，或者说到了末世，到了末后，它是怎样演变的，它是怎样形成的，都在神的话语的预言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说迷信，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没有证据，没有确凿的依据我们就去信了，不是的。我们的信心是有证据的，我们的信心是有依据的。我刚才聂姐就说，就说他的家的马大哥是吧，马大哥就说，你说的就跟真的似的，好像你见了似的啊！人死如灯灭，怎么死了又还有什么天堂地狱，你怎么知道？你见了，见了没见？我们没见过，是不是？但是书上告诉我们。那你怎么知道书上面所说的是真的呢？因为他曾经预言过末后的事，而且这些事已经怎么样
发生了，
在世界上应验了，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应验了，而且圣经的预言它应验度已经超过 90%， 那么将来发生的事也必会照他所说的应验。这就是我们信心的依据。这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信心的依据和源头。所以我们不是迷信啊，其实你看见了才信的，那就不叫信心了，是不是啊？
是。
那信心是我们的眼睛啊，所以说求神开恩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这是圣经要给我们的启示和带领。那我们来看十一章他所说的这些事主要是在讲什么呢？主要是在讲南北王，南方王和北方王。这个南北这个方向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具体是指哪两个王呢？它并不是指着两个人，而是指着在整个这一个世代过程当中的两个国家、两个国度的不同的君王他们之间的那个征战。那这些话是谁说的？就是说这些预言是谁发出的？虽然写在单一礼书上，但这些话是不是单一礼说的？
不是。
嗯，谁说的？
神
说的。啊，当然你说圣经都是神说的那也没问题，是不是？那你得糊弄我，是吧？你得说它的确切一点，到底谁说的？
是您启示
的。上一章白学了，我一记正都忘了。
作者
啊，
作者说的。
第十章我们学什么了？
不知道。
第十章是不是有一个像人子的
天使？
是不是他告诉他的？
嗯
啊，这些话还没说完呢，这第十一章是接续的第十章。是不是还是那个人子说的？
嗯，
其实就是主耶稣的启示了。而且这些话他说怎么样？但我要将那些录在真 确书上的事告诉你。什么叫真确书？字面意思就是真实确凿，是不是？其实就是说圣经啊。那么圣经就是一本什么书？
真确书。
真确书。它是真实的，它是确凿的。耶稣说它是道路、真理、生命。首先它是真的，它是事实，它是真相，它才值得我们去信。所以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啊，以神的话为准绳。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磐石。那么这些话他怎么说呢？前面他讲到两个魔君啊，是不是两个魔君？一个是波斯魔君，是不是？还有一个希腊魔君。前面我们大体讲了波斯魔君是怎么回事。所谓的魔君就是撒旦的代理人。撒旦他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破坏那块，谁能管？对，
就是抵挡神，诱惑人，拦阻人信主，拦阻人信神。所以人不信主，人不信神，人不相信真确书，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底层的逻辑是什么？撒旦魔君他拦阻你，他拦阻人信靠主有好多好多的方法，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前面的波斯魔君，波斯魔君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人类社会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最重要的社会行为。但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归向真神，而是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怎么样？引人远离上帝，远离真神。波斯一开始是显教，我们前面介绍过，就拜火教。后来呢，现在波斯是什么？什么教？伊斯兰教。波斯就是现在伊朗啊。那当然不仅是波斯了，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啊，现在整个全世界很多地方被伊斯兰化。这是拦阻人信主的一大魔君。他会说双关的诈语啊。啊，你知道这个穆圣啊，就穆罕默德啊，他的理论从哪里来的？他说是天使启示他，那实际上呢，你读古兰经你就知道他完全是抄圣经，完全抄圣经，连人物都一样，只不过他翻译的时候不太一样。亚伯拉罕他叫伊布拉辛，伊什玛利他叫伊斯玛义，他们认为伊什玛利是他们的祖先，而且伊什玛利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所以说他是把圣经把这个信仰更改了，然后搞出他的一套体系，这样就把人的心引离偏离正道，来归向他所谓的那个神，所谓的安拉。这是魔君的作为啊，非常清楚。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传福音最难呢？就伊斯兰世界。你不要看他也信上帝啊，他甚至他信耶稣，他不叫耶稣，叫尔萨。但是他所信的尔萨跟我们圣经上所记载的可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还认为他是先知，但是他就否认他什么身份啊？救主的身份，神子的身份。耶稣什么身份？
人子。
光是人子吗？
神子。
他更重要的是神子。当耶稣问西门彼得的时候，问那些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非常重要啊，一定要记清楚啊。耶稣是谁的？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就直接关乎你的生命，你的信仰，你将来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耶稣的，不知道耶稣的啊，这个很少见，基本上都知道有耶稣。但是你问他耶稣是谁的时候，他的回答就直接表明他的信仰。有的人就认为耶稣就是基督教的创始者，他就是一个宗教的人士。有的人认为他是个革命的牧将，有的人他是个道德的楷模，有的人就认为他是也是先知，也是奉神差遣，将来他是要来复兴伊斯兰教的。但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啊？
是
是永生上帝的，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独一真神的第二股位格，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所设立的基督。基督什么意思？
做王。
基督是他的，我们说职称吧，职分，就是受膏君呢。但以理不说过受膏君吗？受膏者就是做王的。耶稣什么意思？
救赎，
耶和华拯救，他是救主，所以他是来拯救我们，而且是要做王的，要做我们的主。这个主不仅仅是救主，而且是主。主什么意思？主就是王啊，就是他说了算的，你要听他的，那就叫主。所以说对耶稣的认识是最直接关乎我们的信仰。那么人子对于单义里的启示，我们简单一点来看看这些事情，他所说的这些经过。前面是讲过这个波斯魔君，其实后面呢主要是在讲什么？希腊魔君。希腊魔君他怎样来抵挡神，或者说怎样来发挥他的魔君的功用呢？就是借着战争，或者是借着逼迫，外在的逼迫来拆毁人的信仰，这是撒旦的工作。就是你要想信耶稣，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拦阻你了，你不信，这是波斯魔君的那个做法。那希腊魔君呢，就是你信了我也要怎么样拆毁你的信仰，叫你由信转为不信，或者是说让你不敢相信，到现在也是如此。不一定是希腊魔君，他可能是其他的魔君啊。我们要与属灵的恶魔征战，你在这个人类的一切社会现象之上，他有一个背后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这个世界的王，或者是说魔鬼撒旦的他的搅扰、诱惑、控告和败坏。我们中国人受什么魔君影响最大？
中国魔君。
中国魔君长啥样？
马
对，中国人信马教的最多，受影响最深。马教就是无神论。反正是我给你弄上一个，你说它是宗教也好，你说它是一个理想也好，是一个主义也好啊，你就信了这个，你不信其他的。那么当然中国还有中国本土的宗教，这个也很厉害，对人心的把控啊，对人心的引诱也非常严重。比如说佛教啊，比如说道教是吧，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我们不是在诋毁他们啊，我们是在说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事实。当然他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在害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救人，是不是？但是归根结底呢，那个背后的势力就是撒旦。那么我们看这个希腊魔君他是怎样运作的啊？又说当马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米迦勒谁呢？对，撒旦他有魔君啊，上帝也有天使长。你像这个米迦勒这五天使长啊，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最终的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个过程一定是什么？神与魔的征战。那么最终的结局呢，当然是神得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许多的事，也会发生许多的悲剧或者是惨案，有很多的人就在这些征战当中沉沦了。所以说今天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的走向，不至于上了撒旦的当，不至于被这魔君的一切诡计所引诱、所搅扰、所拦阻。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任何一件事情它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都有它背后的属灵的征战。天上有征战，地下有征战，天上和地下是紧密相连的。那么接下来他是在说波斯，说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那么这些王我们不用一一去记，
啊，他都有名有姓的，他所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第四王呢，就是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王，波斯的王啊。那么他投入了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去攻打谁呢？这里说他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你看希腊魔君出来了啊，这一切的征战都是魔君在里面兴风作浪。希腊当时就叫马其顿，那么这个马其顿有一个王兴起，就是这个被称为勇敢的王是谁啊？马其顿最著名的王啊，亚历山大大帝啊，这个我们一再说这个人啊，这个人非常有名在历史上，但是他很短命是吧？又活了33岁。亚历山大大帝，你扑克牌里的梅花 K 啊，这个梅花老 K 就是他。那么当波斯王去攻打希腊的时候，希腊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来，他执掌大权随意而行。结果呢，他崛起以后就灭了这个谁啊？波斯帝国。那个谁做梦呢？做梦梦的大金像是谁啊？
萨，
前面那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不是？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就四个大兽，这个四个大兽，第一个巴比伦，第二个马代波斯，第三个希腊，第四个罗马，这就是讲到那个第三个兽，他不是早死了吗？这个亚历山大暴病而亡。结果呢，他的国就一分为四，分成四个帝国。所以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谁分了他的国呀？他的四个将军，他四个将帅。那么第一个，叙利亚和巴比伦地区叫西流基王朝。第二个，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多利买王朝。第三个，马其顿和加德山王朝。第四个，占领色雷斯以及小亚细亚的吕西马古王朝。记不住也不要紧啊，这个不重要，但是你们知道这是那个历史啊，这是当时中东的那个历史啊。虽然他执掌大权任意而行，这个人有强大的军事才能，非常强，但是呢他非常的狂傲，以至于为自己直接的种下了恶果，引发了悲剧。一个是他暴死，第二个他死了以后，他的家族被他的这些将帅赶尽杀绝，王权被他人分得。你说亚历山大惨不惨？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他，不是说他，就特别的对他合适是吧？他是不是赚得全世界啊？那整个世界能被征服的都被他征服了，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不但生命赔进去了，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赔进去了，非常短暂的一生。所以说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算什么？是不是很虚妄，过眼云烟啊？那么人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只有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那么他的国被分散以后，分成四个国，这个时候其中有两个国常常的征战，常常的互相攻伐，这就是这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南北王之间的征战，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南方王指的是谁呢？就是统治埃及的多利买王朝。如果你熟悉地理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地图，埃及是不是在南边啊？往北呢，这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是不是在北边啊？南方王就是埃及王。这个埃及不是古埃及啊，不是过去的那个埃及法老，不是那个王啊，那是亚历山大的那个国一分为四以后，他的其中的一个将帅所占领了埃及，不是过去的埃及人啊，是后来的，实际上他们是马其顿人，他们是希腊人。埃及王他统治埃及地区的多利买一世，在整个他的这些将帅当中，他是最有才华的人，他也非常的强盛，
在公元前的三世纪大部分时间之内呢，埃及的多利曼王朝就掌握了巴勒斯坦地区的霸权。巴勒斯坦地区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中东这块地方，那叫圣地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世界它的走向，这个世界的整个的进程离不开一个地方，是什么？以色列。以色列非常重要啊，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你别看它很小，到现在以色列不得了啊，世界小霸王啊，没有人能打得过它。那么将帅中必有一个，就是指着叙利亚王国的第一个王叫西留基尼加铎这个人。叙利亚王朝就是那个北方王，这个两个王有了啊，一个南方王是埃及王，北方王是叙利亚王。本来他的势力不及埃及的多利买，而为了得到多利买的扶助，他迅速的将自己的领地扩张。一开始是和他合纵连横，后来怎么样，趁其不备，他就扩大了他的势力，结果从巴勒斯坦一直到印度都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这个就超越了那个多利买王朝。那我们继续看这个事件的演变过程啊。西留基和多利买王朝为了相互携手缔结联盟而促成了一个什么联姻，这个是过去这个世界的王啊啊，过去的人常用的一个，你像我们古代的中国也是这样，是不是经常和亲，你像那个文成公主要嫁给松赞干布，为了就是什么，哎，取得一个联姻，政治上的联姻，获得一个暂时的和平。那么多利买二世，你看这个王已经到了第二世了啊，所以说他不是指一个王，是指两个国度中间的那些不同的王，总称是南方和北方。那多利买二世就把自己的女儿叫贝伦尼斯就嫁给了安提阿古二世，安提阿古就是北方王的第二世君王。这个安提阿古二世呢叫提阿，但是这个提阿呢他前面有个老婆，那这个老婆叫劳迪斯，这劳迪斯不干啊，你看你娶小三还行吗，结果就把他什么，就把这个贝伦尼斯和他的孩子都杀了。本来是为了加强他们之间和平，结果呢反目成仇，这安提阿古二世呢也被他杀了，那这段婚姻就以失败告终。后来呢劳迪斯立自己的儿子为王，他被称为西留基加尼古利。那么到了埃及王多利买三世有阿及地继承自己父亲多利买二世登上王位之后呢，他就要开始给他的姐姐报仇，他姐姐不是被谋杀了吗，被杀害了，还有他的孩子都被杀害了，然后就为了报仇发动了战争，就开始攻打叙利亚王。结果呢这次战役他大获全胜，就夺取了叙利亚很多的地方，并且杀死了劳迪斯，就是报了他的杀姐之仇啊。那他到了公元前的242年，叙利亚的西留基二世就远征埃及，互相征伐啊。结果呢，结果没打胜，带着所剩无几的军队仓皇而逃。这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仍回本地。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精准啊，给历史啊一一的对应，非常非常的出乎意料，或者是说不可思议，哪有说的这么准的啊，你说准了一件事就不得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预言家啊，他无非也就能说对了 20%， 这是最厉害的预言家啊，我估计也是蒙上啊，蒙对。但是丹义里他竟然能说的这么精确，而且是这个人物时间对应的如此的丝丝入扣，那这是除了神的启示，除了预言，就是圣经的预言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做到。那么这些故事很多，基本上就是两个王朝的不断的征伐，那么我们就不再讲故事了啊，大家有时间呢你可以自己去看，我们不再一一的讲，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在历史上
的的确确是发生过的就可以了。但是呢，这里重点要提一个人哈，第十六节哈，第十六节说，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个地方要提一下，为什么呢？他讲到荣美之地，荣美之地是哪里？啊，对，就是迦南美地，是不是啊？就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的那个应许之地，说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和神的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我们非常必要要提他一下啊。现在我问大家，现在你到以色列那还是荣美之地吗？还是不是？
嗯，
已经不是了，因为圣殿都不在了嘛。那现在荣美之地在哪里啊？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不是？那你要去到那个天上的荣美之地，怎么去？
没有信，这个信
需要借着信，是不是？
嗯。
那你怎么信啊？
嗯，
对呀，信是要有这信的方法的，不是我信了，信了，信了，我相信有这么回事，那不管用啊。信是接受，信是信任、信赖、信靠、相信，这都是信。但是更重要的是悔改，是转向。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的真相的时候，我们幡然的醒悟，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得罪了神的。人是不是罪人啊？
是。
怎么个罪人法？犯啥罪了？啊，
不认识神就是罪人。
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人都是罪人啊，不是说你都是一个杀人放火的罪犯啊，不是指那个。就是说这个事实这个真相你否定它，原本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你不信它，你不承认它，啊，这就是罪啊。就跟你有一个父亲，你不承认他是你父亲一样，就这样抛弃父母，我认贼作父，就这意思，这就是罪，这是最大的罪了。神不但是造了你，神还要怎么样？还要救你，神为你预备了救恩，而且耶稣基督他替你赎罪，他替你担罪，他替你在十字架上洗净你一切的罪。那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在圣经当中被预言了，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一个事实，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包括但以理他也预言，那学第九章的时候，那受膏君被剪除，就是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实你不接受，你不承认，你不相信，这本身就是罪啊。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死后必有审判，那就是将来的地狱的永火，这就是结局啊，这就是结局。所以人信耶稣才可以得拯救，将来可以去往天堂，或者是天国。你到一个国度去，你不能随便去啊！你怎么样？你想出国，你想到别的国家要干什么？
要护照，
要签证啊！你不是想去就去啊！啊，你说我是个好人啊，我行得好，我也没亏谁，我也没害谁，是吧？我就自动上天堂，不可能的。你要自己去，那不就偷渡嘛？那不就？你要办签证，你那大使馆在哪？这就是大使馆嘛，这教会啊，教会就是大使馆啊，人们都是大使，你看这个张瑞芳就是张大使，爱心大使啊，是不是？谁给你传福音，谁就是你的爱心大使啊，你透过他就可以办签证了，将来可以到天国去。啊，信耶稣进天堂，不信耶稣呢？
下地狱
。不信耶稣下地狱。下地狱不是因为你不信耶稣。下地狱是因为你犯罪啊。是不是 啊不是说你啊，你不信主啊，你不信耶稣啊，不信耶稣就罚你下地狱，不是那个意思啊，绝对不是的。下地狱不是你不信耶稣的惩罚，下地狱是你犯罪的结果。所以说这个荣美之地现在就非常清楚。但是撒旦要怎么样？要毁灭那个荣美之地啊。你信主是不是要受逼迫啊？ 教会要在这个世上受逼迫呀，是不是？他要干什么？毁灭这个荣民之地。为什么？就是要破坏你的信仰，这就是魔君做的事情。魔君要你这样，你怎么样？你跟他反着就对了，你不听他的就对了，是不是？也不让你信耶稣，你就不就是信耶稣？他就拿你没办法了。那么这个要毁灭荣美之地的这个人是谁呢？历史上有这个人啊，他叫安提阿古四世。前面一再的提到这个人，不是大家还有印象吗？安提阿古四世，他的名字叫伊比凡尼，伊比凡尼。所以到了21节到最后一节这一段，就在讲什么呢？就在预言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他的统治和他所要犯的众多的罪行，以致他对犹太教的逼迫，就是对圣地的毁坏。安提阿古四世他是安提阿古三世的一个次子，当时他父亲向罗马帝国投降，然后他被掳到罗马，在那里度过14年以后，他就回到了叙利亚，篡夺了王位，用阴谋和权术夺取了王位的。他也有很多与南方王的征战，多次的征伐埃及，但是呢胜少败多啊。那么到了公元前的167到164年，这个安提阿古就开始逼迫教会，逼迫犹太教。他的逼迫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分化瓦解，就是里面有一些被盗的犹太人啊，到哪里都有叛徒。这些被盗的犹太人呢，他们离弃了律法，认同安提阿古的希腊政权，结果怎么样？他就培养他们啊，把权力赐给他们，让他们帮助来推行希腊化政策，那就跟那汉奸一样。那么再一个呢，使他们的军队驻扎在圣殿的南边啊，就以紧挨着圣殿，就是他就可以肆意妄为。那再一个就是禁止犹太人献祭，你知道献祭是犹太人的敬拜和宗教中心，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啊，就是献祭，他就禁止他们献祭。然后呢，在圣殿里立了宙斯的像。宙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主神啊，是吧？希腊有好多的神啊，好多好多的假神啊，宙斯是最大的，就让他们去拜宙斯，而且把什么，把猪肉献上。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啊，他认为猪是不洁净的，是吧？他就是有意的侮辱他们，这叫亵渎圣地。回民也是不吃猪肉啊，是吧？为什么伊斯兰教不吃猪肉？就跟圣经学的，跟以色列这个旧约学的，就是他们的习俗是非常像，非常像。这是他的一系列举措。再一个呢，就是为了拉拢那些被盗的人，他就又使希腊派犹太人公开的背叛犹太教。那对于那些持守信仰的人怎么办？
斩首。
对，就是屠杀，就是屠杀和逼迫。所以说他是要试图根除犹太教。但是到了32节，我们看怎么样，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怎么样，必刚强行事。虽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仍有什么，仍有真正的神的子民，认识神的人，他们刚强行事，就是不畏惧这样的逼迫，继续的持守他们的信仰。无论到什么年代，无论到什么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事情。神也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考验，来熬炼我们的信心，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使我们更加清洁的来侍奉他。历史以来都会有这样的试炼或者是试探，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必须的。有些人是可以免试炼的。昨天我们来交通的时候，宋弟兄来这边交通，我们争取就免试。什么人可以免试啊？对，
那高考有一种叫什么叫保送生是吧？
嗯。
啊，他为什么可以保送？啊，学习成绩特别好、特别优秀的才能保送啊，是吧？哎，他平常表现很好，那考也肯定是考的没问题，保送还都是好大学，是不是？我们争取当保送生啊！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试炼，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或者我们在神忍耐的道上能够持守的话，不一定非得让你遇见试探，或者是遇见试炼。就是我们遵循神的命令就可以，其实也很简单。神的命令是什么？主耶稣就一条新命令，也是旧命令。什么命令啊？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那就够了。比如说你要想免除试炼嘛，好好的彼此相爱，神就不把难担的担子加给你了啊、嗯。当然彼此相爱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我们也要付代价。彼此相爱就是他是彼此的，那他不可爱你也得爱他呀，这个就挺麻烦。他还可爱你爱他，这个有什么可夸的？就他不爱你，你还爱他是吧？他还不爱你，你怎么样？
还爱，你继续。
你不能弄死他啊！
继续都
记住，对，忍耐。这忍耐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啊！持守神忍耐的道，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不一定是外在的逼迫啊，但内在的，哎，这个环境也很造就人啊，是不是啊？家庭啊、也是个大课堂。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吧。故事有感兴趣的，大家自己去看就是了啊。下一次呢，我们还是在学十一章。我们是学什么呢？就是学这个与我们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也讲了一些与我们的关系啊，就是说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放在遥远的将来，或者把它放在末世的话，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好，今天到这里啊。